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2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独立日庆祝，法轮功受欢迎；关于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一组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休斯顿中西民众感谢神韵演出；美国独立日庆祝，法轮功受欢迎。2010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美国234周年国庆。虽然首都华盛顿天气酷热，仍有数以万计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宪法大道两侧，现场观看独立日大游行。100多个来自全美各州的团体获选参加今年的华盛顿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150人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近50人组成的腰鼓队，使得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成为今年游行中规模最大的团体。天国乐团演奏了6首乐曲，除了在去年独立日游行中演奏的《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美丽的美利坚》《法鼓法号震十方》《法轮圣王》5首乐曲之外，今年还首次在华盛顿演奏了《佛恩圣乐》。法轮功团体与众不同的风格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来自犹他州盐湖城的帕克表示：“喜欢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我很喜欢。”他们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棒的游行队伍之一。第106届加州亨廷顿海滩市国庆游行是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大的国庆游行，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该游行。在法轮大法横幅引导下，花车上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花车两旁学员频频用美国国旗向群众致意，评奖中法轮功学员荣获第2名。旧金山湾区红木城每年都举办盛大的游行予以庆祝，在300多个队伍中，法轮功队伍是其中屈指可数的华人团体之一，受到游行主办方和民众的欢迎。游行组织者之一的斯蒂芬妮表示，法轮功的天国乐团演奏得非常精彩，尤其是他们经过时演奏了《美丽的美利坚》，真是太美了，我们非常喜欢。法轮功的队伍有200多人，是非常庞大的队伍。作为独立宣言签署地的历史名都费城，独立日庆祝多样而隆重，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被邀请参加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法轮功团体表演的中国传统腰鼓给观众带来一派祥和慈悲的气息，许多观众驻足静心观看和倾听，更多的人则竖起大拇指和报以热烈的掌声，或是挥动手中的国旗向法轮功学员表达由衷的敬意。一位华人老人见到法轮大法的横幅后，竖起拇指说：“法轮功真了不起。”伊利诺州艾文斯顿市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连续多年受邀参加，深受观众的欢迎。7月3日，法轮功学员第6次参加了密苏里州奥法隆市的独立日庆祝游行，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并获得最爱国和最佳音乐1等奖。 德州布兰诺市国庆日大游行在独立大道上举行，由达拉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以平静祥和的精神面貌，精心制作的美丽花车赢得了沿途民众的欢迎。由南韩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第100届真善忍国际美展6月28日下午在韩国新闻中心首尔画廊开幕。 ICI 国际文化开发院院长于洋牛、首尔美术协会首席副会长何正民、华盛顿宝林寺主持、韩国佛教华盛顿 DC 寺院联合会会长金泰基等各界专家名流出席了当天的揭幕裁剪仪式。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世烈在开幕式中致辞表示，这项美术展是以和谐、逆境、勇气、正义为主题，展现出当正义、自由、尊严与人性遭到践踏时，平凡的人们不再平凡，展现了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面对仇恨、摧残甚至虐杀时，依然用坚韧不屈的精神捍卫着真、善、忍，依然以大善大忍的胸怀重塑着人类道德的丰碑。韩国国会议员辛赫用、韩国艺术文化团体总联合会会长李成林、创造一流国家的国民的力量总裁金浩一、驱逐不正腐败市民联合会会长伊荣等发来贺词及花环祝贺。加拿大情报局总监法登6月22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采访时，披露了加拿大一些省市官员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做出对别国有利而不是对加拿大有利的决策，并点了中国政府的名字。 CBC 在报道中特别提到，中共通过对地方官员的影响限制法轮功群体的抗议活动等。7月5日，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插手加拿大政府事务，将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海外。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朱桂莲60岁，湖南常德市贺家山原种场退休职工，多次被非法绑架和关押。2008年2月，恶警又来绑架，老人被迫流离失所在外。2009年4月，又被当地恶人绑架，非法关押在常德市鼎城区看守所迫害。2010年2月份，朱桂莲的身体被折磨得不行了，看守所才叫家人接回，于2010年5月5日含冤离世。陕西石泉县七旬老人王国英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自1999年720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以后，多次遭当地人员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今年4月27日，王国英在家看孙子时，中共人员砸门入室将他绑架，非法判刑5年。6月1日，王国英被绑架到陕西女子监狱迫害，目前生命堪忧。
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5月20日至7月11日的每周周末，真善忍国际美展作品在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的游艇码头展出，大约3000位观众参观了美展。许多观众在留言簿上留言，表达心灵触动后的感慨和对法轮功的支持，希望迫害能尽快停止。布莱顿的塔莎·兰帕诺斯写道：“让人难以置信的感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残暴迫害。”来自北京的少数民族华人尼斯勒写道：“法轮功蒙受了人世间最深重的灾难，却把最美的艺术奉献给了全世界，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饱含血泪的美丽传奇。”因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的中国反邪教协会，实为中共邪教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邪恶机构，副秘书长程宁宁、中国心理学学者王文忠、中共陕西省委610办公室特聘专家陈清平日前以欺骗手段获取在美国举行的一个会议上的发言机会，当场穿帮，被揭其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美国会议主办方表示，以后将不会再接受这些替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者的研究报告，认清中共的欺骗手法。 曾被中共非法监禁三年的法轮功学员李祥春也出席了一日晚的会议。他说，通过亲身经历，自己非常清楚这三个人所谓的关爱转化是什么。李祥春说，我是美国公民，他们却强迫我反复观看污蔑法轮功的节目和热爱党的材料，不从就打我。他们剥夺我在法庭上的辩护权利，还利用我的母亲作为工具给我心理压力。他说，中共软硬洗脑手段使很多人承受极大痛苦，甚至被折磨致死。我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这三人专为610办公室服务，以达到迫害消灭法轮功学员的目的。他们在帮助中共政权迫害像我这样的人。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被允许在这里发言。李祥春指出，中共具备邪教所有特征。中国人出生并生活于中共的环境，从小即被迫加入少先队，对血旗宣誓，为中共付出生命，如同加入了邪教。而中共对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有违中共邪教教义或试图退出中共邪教的人，即采取邪教对付叛逆者最极端的手段，强制的精神洗脑与肉体酷刑迫害，甚至夺取生命。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红伟镇五七乡法轮功学员刘淑玲，7月3日下午3点多钟被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迫害致死，年仅55岁。她多次遭受迫害，曾经2次被非法劳教。2008年7月28日被黑龙江省宝清县853农场恶人构陷绑架后，关押在哈尔滨市女子戒毒劳教所。吉林延庆市法轮功学员殷凤琴今年1月29日被迫害死后，其丈夫杨福进不仅有冤无处诉，还受到了来自610公安局等部门的恐吓施压。62岁的杨福进悲愤交加，于近日含冤离世。杨福进一家人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罗干团伙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后，被中共当局迫害得家破人亡。杨福进本人2008年被迫害成半身不遂，女儿杨丽娟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戒毒所迫害至精神失常，女婿李光石被关入吉林监狱遭受迫害，还有2个年幼的外孙。休斯顿中西民众感谢神韵演出。神韵国际艺术团7月2日、3日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著名的沃瑟姆中心布朗剧院隆重上演。休斯顿著名的艺术活动中心 Macau 文化艺术博物馆总裁瑞吉纳德·艾德姆斯说，这是我看过的最美的、最富创造力的演出。神韵晚会非常精彩，非常美丽，所有的一切都完美无瑕。他说，我觉得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非常完美，具有巨大的艺术感召力，非常具有启迪人心的积极意义。神韵为人们带来了高尚的艺术新风，为真正的艺术开创了一片全新天地。休斯顿艺术家、艺术界名流 Carrie Glassell 表示，神韵晚会非常杰出美丽，是一台非常难能可贵的艺术盛宴，色彩和服饰非常丰富明朗，让我赏心悦目。晚会中展现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令我倾慕感动不已，通过中国古典舞这种直接的形式，不仅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而且把传统价值、审美观、家庭观、生活理念、好坏善恶、人生真谛等告诉我们。他反复表示对神韵晚会叹为观止。他说，神韵晚会与我以前所看过的所有晚会都不同，非常独特，我将会向所有人推荐这台杰出的晚会。刚来美探亲3个月的语文教师朱女士激动地表示，今晚我流下了久违的眼泪，神韵演出确实展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大陆看不到， 我相信这也是国内外任何其他节目都无法比的。神韵演员们心灵柔善，仪态端庄，充分体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和谐统一，这是任何其他演出中的演员都无法比的。他反复说，我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骄傲，中国文化终于真正走上了世界舞台，发扬光大了。大休斯顿地区萨尼塞德市市长 Sandra Massey-Hins 观赏神韵后表示，神韵演出实在是太精彩了，非常美丽壮观，非常独特，独一无二。他一连用了几个精彩震撼来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他说，我从未看过如此美丽的晚会，我完全沉浸其中，美不胜收，前所未有。神韵演出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美丽和智慧，蕴含着巨大的艺术感召力。舞蹈非常美丽，编导神奇，那些演员的表情非常纯净美丽。我深深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善良和美好，这与他们所表演的舞蹈是一体。休斯顿华人资深银行家邱女士观看演出后表示，晚会非常好，都很美，每个节目都很好，每个细节都很精美，今晚过得很愉快轻松。神韵表现了真正的中国文化，几千年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精华都展现在神韵晚会的舞台上了。他说，看到神韵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看到这么多西方观众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化，感到非常高兴，也很受鼓舞。休斯顿一家电台资深脱口秀主持人泰瑞·麦斯菲尔德表示，晚会非常精彩，非常壮观，舞蹈、歌曲、音乐、服装都非常美，色彩如此明亮鲜艳，令人惊叹，这绝对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体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体验。神韵晚会所展现的艺术非常美好，不仅有美好的艺术形式，而且有美好的艺术内涵，传递着令每个人都受益的重要信息。我可以说，我们内心所有美好的愿望和梦想，我们心中所存有的善良的期盼，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都在神韵演出的舞台上复活了。我们的梦想成真，我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呈现在这个舞台上。6月30日晚，神韵晚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城市奥兰多的鲍勃卡尔隆重上演。神韵国际艺术团精湛的演出赢得了各界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演出结束后，观众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曾经在奥兰多锦绣中华担任演员和教员的程女士协同朋友一起观看神韵晚会之后，她激动不已。在我将近40年的专业舞蹈生涯中，我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非常地道传统，演出让我耳目一新，我很高兴，很喜欢，很感激演员们将这么好的节目带了过来。6月29日早晨，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在欢喜乡虎牛小学任教的李丽文老师，在学校遭传营区政法委绑架，关进洗脑班。知道此情况的李丽文的同事，对政法委和派出所恶行都很气愤。事发当天上午，吉林市传营区欢喜乡中心校接到电话说，有人要到欢喜乡虎牛小学检查安全工作。早上9点多，虎牛小学学生正在考试，李丽文老师正在门卫当班。传营区政法委和欢喜乡派出所一干人以安全检查为名来到学校。政法委的一个女人以谈工作为由抓着李丽文老师的手。这时过来一辆面包车，里面有7-8个人身着便衣，把李丽文强行拽到车里。此时另一些人正在学校的走廊里与虎牛小学的校长交谈，此前校长未得到任何通知，看到李老师被抓，校长抢上前去要把李丽文拉回来。那些人告诉校长不要参与，然后两辆车逃之夭夭。 欢喜乡中心校的贾老师是负责安全的主任，带人来检查安全工作。看到李立文被抓，他非常气愤，感觉自己受骗上当了，说再也不管这事儿了。据知情人讲，李立文被抓前后，他的同事都很气愤，觉得共产党太像土匪了。教育局后来才得到通知，说李立文被抓到了洗脑班，要单位出个人陪伴，单位没有人愿意配合这件事。原武警军官被非法判刑，法院心虚藏匿判决书。河南开封法轮功学员庞良曾任武警济源支队军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失去工作并被非法劳教，期间被打断胳膊。2009年，开封市国保特务头子刘跃进与龙亭公安局国保特务李桂仙勾结，在对庞良进行长期跟踪监视之后，于9月11日在庞良接大女儿放学回家时实施绑架，连其不会走路的小女儿一起劫持到开封市北书店派出所。其后庞良被关押在通许县看守所7个多月。2010年不放弃信仰的庞良被开封市龙亭区法院秘密开庭判刑3年，于5月5日投入郑州新民监狱。可是中共法院却不敢把判决书交给庞良本人及其家人，也不告诉参与庭审的中共人员的名字，可见中共法庭的心虚。请资料点安装正确的字体。在很多大陆资料点上发现，由于同修的电脑没有安装正确的字体，做出来的小册子、传单排版很乱。这里介绍一下基本的印刷、编辑资料前的须知。明慧网真相资料为了设计专业美观，采用了方正和华文字体系列。资料点在打印时请选用 PDF 格式文件，这样即使电脑中没有安装相应字体，显示打印也是正常的。如果大陆同修要编辑相关真相资料，需要用 DOC 格式文件，请安装方正和华文字体系列。如果没有安装相应字体，却用 DOC 文件打印或编辑，电脑会随机用其他字体代替，所得到的格式并非原本的设计，看上去很可能混乱不美观。为了让大陆民众更容易阅读、赏心悦目，请各地资料点注意这一情况。一般华文方正的字体包括华文中宋、华文仿宋、华文彩云、华文新蕾、华文楷体、华文琥珀、华文细黑、华文隶书、华文行楷。方正大标宋、方正小标宋、方正宋黑、方正粗宋、方正隶书、方正魏碑、方正楷体、方正粗嵌、方正中嵌、方正细嵌、方正粗圆、方正细圆、方正准圆，均为简体。建议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深入向边远地区、闭塞地区多种方式讲真相。中国大陆县与县交界处的农村，或离县城偏远的村庄，还有山区的人群，交通不便的地带，封闭很严的团体，尤其部队的总参、总后、炮研、解放军科研阵地所有下属单位等，那里大法弟子少，甚至一个也没有，很少见到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更少。建议去一次就把各种真相资料带全，并把自救的方法用粘贴贴在公共场所，如把退党声明写在钱币上，或用退党电话传真，便于这部分人群自救。还有最好能购买到当地的电话号码簿，以便用语音真相可以不跑远道就能救了人。本周35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从2001年起，浙江省金华市610勾结国安和公安，每年定期在石门农场，又名71农场、57农场办洗脑班，借机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差不多每次洗脑班都有法轮功学员被劳教判刑，多年来使得金华地区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更是多次遭劳教判刑。自今年六月中旬，金华市的恶人们又在石门农场办洗脑班。从六月下旬起，金华市婺城区610副头目李敏又带着婺城区国保大队的人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抓捕。法轮功学员曾多次给他们讲真相，这些人却一再做着坏事。下面请听几条同修对于讲真相的建议。提醒长春同修，有同修在传一批约几百张电话卡，面值30元已开通。对这批卡的来源有两点疑问，本着对正实法负责、对同修负责，提出来供长春同修考虑。第一，这些电话卡没有号，是已经开封后摘下来的小卡，一般购买电话卡都不会这么做，而是根据情况时随时开通。而且有号码，有未拆封的塑料袋，而这些卡显得不太正规。第二，一起开通这么多卡不合常理，既浪费又有安全隐患。第三，这么多卡同一个来源都在用，还都不要钱，不合乎常理。同修说买多了，也有的说便宜，再便宜也不宜这样成批的都用一种卡。提醒长春同修，我们的路一定要走正，任何时候都应该理智智慧的做事，合乎常理，注意安全，不给邪恶钻空子。呼吁海内外大法弟子关注澳洲溯江案。明慧网报道，2010年6月28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张穗英女士以酷刑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及罗干一案在牛省高等法院开庭。由多人组成的原告律师团在国际法原则上就为什么不能给予迫害元凶江泽民外交豁免权的问题进行了大约4小时的关键性庭辩。法官在结束聆讯之前，请原告律师在1星期时间提交书面补充材料，并给予对方政府律师7天的时间做出书面答复，由当天出庭的3位大法官最后共同做出最终的裁决。自1999年7月20日邪恶江魔及中共恶党宣布迫害法轮功，至今已走过了11个年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该案在邪恶中共极力干涉下经历种种曲折。对待虚拟溯江案，大陆海外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法全局看，在人间审判江魔是全体大法弟子维护大法、维护善恶有报天理的责任，迫害元凶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在法庭作出最终的裁决期间，呼吁海内外更多大法弟子发正面支持澳洲溯江案。本周23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老教授练法轮功的人真是太好了，我也要练。去年秋天一次到单位见到了一位上班的老教授，他问我你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练，他说我也要练法轮功。我告诉他第一首先得做好人，他说这么多年相处对你我还不了解吗？我以前上班时工作认真，业务能力强，是个固执的人，不轻易相信人，但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话，领导对我都很尊重也很器重。我护理瘫痪在床的母亲19年，所以班上同事个个都夸我，认为我很了不起，是大孝子，公认的好人。修炼法轮功后，我更是用李洪志师傅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过去难以医治的皮肤痒症、肝炎、胃肠痉挛等都不治自愈，性格也变得和善，关心别人了。我还以为老教授是因为身体不好才想练功的，老教授说我没病，就是看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所以我也要练。他给我讲起了他认识的一对夫妻，是教师，也都是法轮功修炼人。他说他们那功练得可好了，他们给学生补课，没有钱的学生就免费补课，学生非常感动，那个场面叫人感动得无法形容。现在这个社会有几个这样的。常念大法好，真能得福报。四川省安岳县城某单位退休职工老周，原本是领导安排来监视本单位法轮功学员的， 他看到法轮功学员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深受感动，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法轮功学员又经常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他做了三退，他也常念叨这几个字。在2010年6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大家还在睡梦中，一辆超重载的大货车在经过老周的住房时突然倾斜，整个车厢和货物一起压在老周简易的砖木结构小板房上，当时砖墙已裂缝，只听得房屋吱吱作响。老周吓得大喊：“法轮大法师父救我！”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房子奇迹般地抗住了重压。事后惊魂未定的老周当着法轮功学员和大货车司机的面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全家的命，当时我老婆和孩子还在睡梦中，房子塌下来我们就跑不出来，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我要告诉大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能得到福报。”7月1日是加拿大143周年国庆，与往年一样，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和丽都中心之间的天桥上弘法讲真相，集体练功、腰鼓表演和中国古典舞表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上午在安省剑桥市举行的国庆节游行，下午参加了大多伦多释迦堡市举行的国庆日游行，天国乐团、舞狮队、腰鼓队、法船造型的花车在游行中受到了沿途观众的欢迎。温哥华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庆祝国庆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格外受到欢迎。澳洲首家天梯书店于3月6日在悉尼市中心最著名的书局大楼内开张，6月22日至30日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9天讲法录像班。参加九天班的10余人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参与者都感到受益匪浅，并写了心得体会。银行职员安东尼在心得体会中说：“在坚持参加听课和练功几天后，我觉得精力充沛，思想清晰。在参加九天班之前，我是一个吸烟者，修法轮大法几天之后，就很容易地把吸烟这习惯戒掉了。”一年一度的哥罗万节是英国西南康澳地区的重要节日，6月26日至27日在海滨城市彭赞斯举行。英国法轮功学员连续3年参加，把法轮功的美好及真相带给当地的民众及远方而至的游客，人们纷纷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表达自己的正义声援。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知错悔改，明真相。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辽宁省凤城市宝山镇某村于某受恶党毒害较深，受当地610指使参与迫害法轮功，跟踪监视汇报，法轮功学员劝善，于某不听。事后不久，于某骑摩托车卖菜，在路上与车相撞，当场昏过去，头部受重伤，裂开的口子大约拳头都可以伸进去，真是惨不忍睹。家人送到医院抢救，手术过后昏迷8天8夜，经长时间治疗才稍稍可以站起来，但是再也不是以前的于某了。他有时连本村的人都不认识了，说话跟小孩似的，说话声都变了，不仅殃及自己，给家庭经济上也带来损失。他本人后来也知道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很后悔。后来法轮功学员又给他讲真相， 教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认真做了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现在他又可以赶马车上地里干活了，精神也好了。这也是因为他有了善念，大法救了他。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关于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澳洲一年一度的布里斯本身心灵庆典6月24日至26日在昆士兰皇家国民农工协会展示中心举行，连续三年参展的法轮功学员再次获得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喜爱。一位先生表示，法轮功展位充满着无人可及的巨大能量。一位20多岁的年轻男子对心灵方面的信仰从来不感兴趣，他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突然想来参加展览会。在和法轮功学员的交谈中，他哭了起来，并说，原来我就是为了法轮大法而来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是6月26日德国法兰克福第七届文化节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发出的嘹亮喊声。同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这次盛大游行，展现传统的中国文化。除了腰鼓阵，他们还带来了扇子舞和莲花舞，花车上展示法轮功功法，另外还专设一个方阵，揭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监狱劳教所中所遭受的酷刑迫害。新唐人胜诉，欧卫将被调查。6月30日，巴黎上诉法庭就新唐人上诉欧洲卫星公司一案作出裁决，判决书中要求采取鉴定措施，即同意新唐人电视台的要求，将任命专家调查欧卫公司于2008年北京奥运前中断新唐人对中国大陆广播信号的真正原因。在2008年6月16至17日晚间，在中国大陆主办的奥运会即将开始的数周前，新唐人电视台所租用的 W5 卫星的服务商及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中断了新唐人对亚洲的播放信号。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对此事做了调查后，于2008年7月10日发布消息说，欧卫公司关闭新唐人的大陆信号并非他所宣称的技术问题，而是早有预谋的政治举动。此第三方独立调查再次证明了外界的猜测，欧卫关闭新唐人信号并不是所谓的技术故障，而是在利益驱动下以技术故障为借口屈从中共，中共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两年来，新唐人电视台的义工们始终不间断地在欧卫门前抗议和向欧卫的员工讲真相，同时也上诉法庭要求调查事件的真相。此次巴黎上诉法庭的判决书指出，新唐人对欧卫的指控是令人信服的，这些指控认为欧卫中断新唐人信号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判决书并指出，新唐人尚未证明其指控，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所要求采取的措施正是要核查其指控是否成立。有鉴于此，巴黎上诉法庭判决撤销巴黎商业法庭2009年11月17日作出的不接受调查欧卫的要求的判决，并将任命一位专家进行新唐人电视台所要求的对欧卫的调查。
首先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直面恶人，堂堂正正讲真相。我是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0多了。在这13年的风风雨雨中，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走到了今天。在99年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我也和广大同修汇入到了正实法讲真相的洪流中，有过人心浮现，也有正念闯关，也是磕磕碰碰的走了过来。下面我又将这些年来的一些直面邪恶的经历和体会与同修分享一下。一、洗脑班中 正念救度迷中人。2005年，协党在重庆开市长峰会，我和几位同修在社区挂横幅，被恶人绑架，送到重庆南山洗脑班。我根本就没有承认这邪恶的安排，一直高密度的发正念。一到黑窝，一群警察簇拥着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过来，旁边的包家人员说，这女的可厉害了，文化也高，是这儿专门负责转化你们的，连警察都怕她。我没有怕，也没有被其带动，心想我既然到了这儿了，就是给你讲真相来了，就是要窒息邪恶，别的我什么都不说。我把她一打量，还没等她说话，就正色道，听说你是负责的，你小小年纪才出社会几年，懂得啥子，做了这事你能对你自己负责吗？他当时就懵了，可能从来没有人这么跟他说过话。他说，伯伯有话慢慢说嘛。于是我们在后来几天里，从气功谈到修炼，从中华文明谈到邪党这几十年来对中国人思想的控制。在洗脑班18天的时间里，我始终正面给其讲大法真相和常人中的正理。末了在走出黑窝时，他流着泪悄悄对我说，他是成都人，父母都是军队的中层军官。他大学毕业后，恶人欺骗他说要积累工作经历，却不知恶人让他来干这坏事。他还说他以后再也不做这事儿了，希望我谅解他以前做过的错事。后来我回家后，想向我们当地610打听他的电话，却一直不敢给我。我也希望他明白真相后有一个好的未来吧。二，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劳教所和监狱等是邪恶集中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是解体邪恶、加持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好办法。我们同修便相聚，去当地几个比较大的劳教所附近去发正念。有一次就和一个同修去了南教所的7大队，到了门口，那可真是荒凉无比，连过路的人都没有。我就坐在值班室对门，同修则在一边发正念。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出来问我们干啥呢，同修就说找某某某。我也想不起来要找谁，堂堂正正地说，我也是找人的，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这儿关了多少练法轮功的人。警察愣了愣说，我查不了，领导不在。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说，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这警察就一边打电话叫当地派出所的人，一边就来想搜我的包。我一边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恶人的控制，一边抵制恶人搜查。不一会儿，派出所的人到了，就把我们带到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也没有动心，一边发正念，解体操控恶人的邪恶因素，阻止恶人行恶，一边找机会让同修走脱。在我们强大正念场作用下，同修走脱。这警察一会儿拿起真相资料，不知看啥，一会儿又拿起电话找他领导，问了半天还把电话拿给我说话。这正好我拿起电话就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随便就对一个公民随意搜身，还有没有王法，我要到人大投诉你们。这接电话的是一个副所长，一边陪着不是，一边解释说我马上过来解决。最后走的时候，副所长提出要拿车送我回家，我说不用了，我想要回我的真相资料。他却说，这资料就留在我们这儿吧，我们也要看看的。我呵呵一乐说，那就送给你了。随后我平安地回到了家。回家后同修都说，我们都在替你发正念呢，还以为你回不来了。我说，你们这可不是正念呢，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后来我也去了女教所，也是直接一去就找他们领导。一个管事模样的人见了我，我提出见某某，他说某某表现不好，不让见，还重复了一些中共的谎言。我说这是违反法律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这样替中共整人，不想想你将来会怎么样？他开始沉默不语，过了半天说，我其实也知道中共不好，但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我也是有信仰的人，我是信某某教的。我说，那你就在工作中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最后我们击掌为誓。我也衷心希望这位体制内人士明白真相后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善待大法弟子。在近距离发正念的正邪大战中，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信师信法，不断地发出强大的正念， 在根本上解体操纵世人的邪恶因素后，才容易救得了人。三，给社区主任讲真相，清除邪恶标语。2009年时，当地派出所所长到我们一些学员家骚扰，说你们不要去某某地方了，薄某某要喊我们抓人，我们为了工作养家糊口也只能执行了。当时有一些学员还是主张回避一下，但还是有些学员说怕啥，我们在这儿交流这么多年了，不都好好的吗，谁敢动我们。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同修在那里交流做得真的很正吗？有的同修摆着摆着就谈常人中事了，柴米油盐啥都来，还有的把那个地方当成根据地一样，不去心里头空虚，没事儿就在那儿坐着，已经完全偏离了共同切磋整体提高的目的。结果有一次去了后，很多同修都被绑架，我也被劫持进了派出所。当然通过集体发正念，当天晚上我和其他几位同修就回家了。可是这件事也导致了我们当地的几位同修被非法劳教，也给本地政使法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这次事件后，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抓住我们本地学员整体有漏，妄图进一步迫害毒害众生。在不久后，我们社区当地就出现了污蔑大法的邪恶标语，我们同修便商量着怎么样清除掉它。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我堂堂正正地找到了社区居委会，径直找到居委会主任说，这外面的标语是你们贴的吧，你们贴的这东西不正和和谐社会相抵触吗，这明显是在误导群众吗。这主任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信不信我叫派出所把你抓起来。我呵呵一笑，我正要找他们讲真相呢。在我们的正念作用下，这社区主任口气马上就软了下来，说那你就给我讲讲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顺势把大法的基本真相讲给他听，他最后问我们到底想怎么样，我说你去把那个横幅摘了吧，挂在那儿害人又害己。这主任听后没吱声，我就告别了。过了几天，那个邪恶横幅果然就被去掉了。回想这11年来的正法修炼历程，风风雨雨的很不容易，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坦坦荡荡地走了过来。我相信只要认真学好法，心师信法，同时发好正念，清除操控世人的乱神和邪恶因素，面对面的讲真相是很容易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谈破除洗脑般迫害的体会。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大法弟子强大正念的作用下，许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场所相继解体和正在解体之中。可是反观邪恶的洗脑般却仍然十分的猖獗，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与同修交流。第一，洗脑班存在的目的。我们从师父法中明白，旧势力为达到他们未思的目的，于是打着帮助师父正法的旗号，在师父下来跟大法弟子结缘之时，肆意改动和强加一些师父根本就不认可的东西，企图利用旧宇宙即将淘汰的东西来左右师父的正法。而洗脑班就是旧势力用来左右师父正法的无数手段中的一种，其目的就是利用邪恶的环境与邪恶的手段来考验大法弟子的正信，淘汰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第二，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对于洗脑班，师父是根本不承认的，也是在正法中要被清除的，而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当然也不承认。师父引导我们走一条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如何走正走好这条路，就看我们如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我们地区的洗脑班很邪恶，尽管很多同修针对他发正念，有些甚至到洗脑班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在如此强大的正念下，为什么他还能够如此的邪恶呢？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身上。比如有的同修说， 我们关在那里时也发正念，也练功啊。可是同修，如果我们不能正念正行的否定邪恶安排，而是服从甚至配合恶人，在那样的状态下，我们发正念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时你的空间场都可能成为了邪恶的避难所。我也曾经被绑架到洗脑班，我认为刚进去时如何做好，这是极其关键的一关，这一关过得好，对以后的反迫害正式大发就有一个好的基础，相反就会增大磨难。当然凡事要理智量力而行，如果觉得自己能达到那一境界，在否定邪恶的前提下，堂堂正正地跟那里的恶人讲真相，救度他们。如果达不到那一境界，或讲真相起不到作用时，最有效抵制邪恶的方式就是闭口不说话，内心不间断地背法发正念，让大法占满你的头脑。真能做到的话，邪恶就不敢迫害。有一次，洗脑班的头目想利用其所学的知识来说服我，他们每天单独跟我谈话两个多小时，在半个多月的谈话中，无论他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心里只是不停地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最终的结果，邪恶以失败而告终。还有一次，那里的恶人让我写东西，说是进来的人都必须写，还说所写的内容与法轮功无关等等，无论怎样的花言巧语都被我正念拒绝了。再一次，邪恶让我去大厅看诬陷师父诽谤大法的录像，当时就被我拒绝。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敢逼我，我就高呼大法口号。于是邪恶退缩了，但又改变花样，在我居住的屋内强制给我放录像，内容是歌颂恶党的。于是我坐在窗边闭着眼睛发正念，一两个小时后恶人们就收场了。我为什么要如此拒绝呢？因为我知道，无论什么内容，只要你一写或一看，就是接受，就是在配合，邪恶就会得寸进尺，对你步步紧逼，从而达到迫害你的目的。通过与邪恶的几次较量后，那里的恶人们就把我关在屋内，再也不管我了。直到这一期半班结束，我也就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至于说不写保证就不让回家，这完全是恶人们用来欺骗吓唬那些人心重的同修的一句鬼话。而我们有些同修为什么就不能信师信法，却相信这些鬼话呢？有不少同修说，我们虽然去了邪恶的录像厅，但我们没有真正的在看，而是在那里发正念，言外之意也是在证实大法。大家想一想，只要你一坐在那儿，无论是看与没看，在行为上是不是服从和配合着邪恶，是不是在增强邪恶布下的场？如果大家都能够不配合邪恶，他那个场就不存在。从另外一方面说，你坐那发正念，是不是在服从配合认可邪恶的情况下发的？这样的正念又能够发挥多大的威力呢？第三，洗脑班的伪善。洗脑班与监狱劳教所不同，那里所谓的帮教老师大都是被洗过脑的离退休人员，那里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相对较好，这些就具备了其伪善的一面。有一些从洗脑班回来的同修说，那里面的老师对我可好了，安慰我，关心我，也不骂我打我，还允许我偷偷的练功。说这些话的同修，你们想过吗？如果我们没练法轮功，邪恶能给我们白吃白住吗？能如此的关心你吗？如果我们在里面不配合邪恶的时候，邪恶还会对我们这样吗？说白了，邪恶的一切所谓的关心都是伪善，最终的目的就一个，让你写所谓的保证书，让你脱离大法。我们有些同学写了保证书回来后也知道错了，可是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不上来，严正声明何等严肃的事，却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完事，有的还找一些客观理由让别人替他写。如果能把你写的保证书回忆一下，那上面的每一条都是我们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啊，每一条也是我们造下巨大罪业的根源，同时也是让邪恶拿到了不让你修炼的证据。当然师父是不承认的，可是当你一旦重新开始修炼时， 邪恶就会拿出你写的保证当借口，加大你的磨难，加重对你的迫害。写严正声明是师父慈悲弟子，是给弟子一个悔过重新进入修炼的机会。也就是说，只有师父认可了你写的严正声明，你才能重新在大法中修炼，师父才能消去你造下的巨大罪业。如此严肃的事情，我们不严肃的对待能行吗？
各位同学，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葫芦岛市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行抵制监狱的迫害。我是1998年10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通过学练法轮功，不长时间我的肾病就好了，从思想上有了很大改变，知道以后怎么样做人了，也增加了兼修大法的决心。2004年4月，因为自身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遭绑架，把所有证实大法的东西全部拿走了，恶警们强行把我抬上车，这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然后把我送进看守所，我也大喊法轮大法好，震撼了邪恶。在看守所期间，他们让我穿号服，我怎么也不穿，让我在材料上签字，头两次我签了，师父点化我，我仔细查找一下，这样做不对。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明白了。如果邪恶问什么，我说什么，在材料上也签字，不就承认迫害了吗？大法弟子怎么能听他们说的话？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配合他们，正念正行。使我更增强了坚定的信心。在法庭上我说，我做的没有错，我也没有罪，我所做的一切对社会对人民都是有百利而无害的。最后我被非法判刑五年，到监狱后他们让我背38条监规，我也不背，犯人头用鞋打我头部，让我填会见表，我也不填，不配合他们，时刻在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否定就是利安排，坚定正念正行。有时间就背论语、背红银发正念。监狱处长、大队长、小队长多次找我谈话，想转化我，我就向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大队长问我监狱怎么样，我说监狱是人类社会的垃圾站，一些犯人在个人利益上不择手段，什么事情都干。我们练法轮功的人进监狱是迫害，在监狱待一天就是邪恶迫害我们一天，也是我们证实法的一天。看我很坚定，他们以后再也不找我了。监狱规定很多，都是强制性的，犯人到队长办公室先敲门，然后喊报告再进去。我去队长办公室，我只是敲门，我从来不喊报告。开始队长问我，你怎么不喊报告呢？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敲门了吗？后来也没人再问了。监狱经常检查个人物品，不是监狱发的衣服一律都打标签，犯字或监狱名字，我不打字。两次检查，队长把我的内衣、内裤、毛衣、毛裤全都拿走了，我宁可不穿，我也不打字。我时刻提醒自己不是犯人，所以我不背这个犯字。监狱搞的活动、考试、唱歌、走队列等，我一律不参加。释放这天，队长把我带到狱政，狱警让我在释放本上签名，我不签。狱警说，你不签名不行，这本上哪有不签的。我说，我进来时什么字都没签过，不也迫害我好几年吗？他看我真不签，就说一句不签算了。队长和我又来到监狱正门，屋里有10多个警察。我换完衣服后，值班警察让我在释放本上签字，我还是不签，他们都在看着我。这时队长马上说，我替他签了吧。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大门。回想起走过的路，每走一步
都是在伟大的慈悲的师父呵护下，我体会到只有信师信法，坚定正念，才能走好每一步，多救众生，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向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